心上用力的开一下，让一些鬼灵在这声巨响。
我是阿乐，你的歌唱老师，我在这里和你一起享受唱歌的乐趣。
My voice.
Hey, 欢迎收听乐唱 Live Voice， 我是阿乐。今天呢是我们《旅美少年的追梦日记》第二集。嘿，林国，怎么样？上一集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有回去听吗？
有听了一些，听了一些，没有听完。
你没有听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害羞？
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声音怎么那么难听，
难听，你没那么夸张好不好？然后夸张到难听，
没有，然后就是觉得说有一些地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样子。
哦，没关系，慢慢的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访问者，是我的一个恩师，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非常听我跟他邀访的时候，他直接问我隔天可不可以。我说隔天，我访刚还没准备，我事先问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说问我隔天可不可以，所以呢，我们邀请到这个老师呢，他是我以前学唱歌的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老师，然后他是凡是音创工作室的创办人，然后也是一个歌唱的评审，更是一个演员。如果大家有看去年的摇滚高校生的话，老师在里面也是有尬一脚的。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创作者跟歌手，让我们欢迎。他自己咳嗽，杨景涵子峰老师，欢迎。
Hello，Hello，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 ，Hello，Hello。
好，哇，老师、Hi. 很久不见，上次我跟老师见面是、
啊、
去台北拿琴去给老师。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然后你要卖你的乐器啊？
对，我要卖，我要换我的乐器啊。
对，你换了一台更好的。
我换了一台便宜的。
啊，是哦，你反而换了一台便宜的。
我因为我想说我要用 MIDI 啊，可是我其实老师我最近我是有遇到一些问题的啦，就是。
Okay.
就是 MIDI 原本是想说，哎、欸，看能不能移调之类的，就是哎、欸，他没办法及时的移调。我想说，好，我现在找新的 DAW， OK，
OK， OK。
反正题外话，我跟老师的认识其实就是在华视，那时候我在华视学唱歌，然后老师就是很，就是他老师是第一堂课吧？我记得第一堂课是老师上的。
对，通常华视我都是第一堂课教大家。
然后老师就很帅的走进来，然后大家哇，现场女生就哇、哦，好帅哦这样子，然后
哇，没有那么夸张了，
对，做节目有点小夸张，
反正可以啊，
就是反正那时候跟老师认识之后，后来就在老师那边有我们在我大学的时候在老师那边实习，然后后来才就是跟老师有认识，然后今天刚好因为这个《旅美少年的追梦日记》这个 cast、这个。企划就想邀请老师、我们主要就是去访问老师说哎、欸、老师在这个演艺的生涯当中有什么样困难然后艰辛然后甚至心酸血泪、都可以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也可以跟林国去做分享林国今天也会有一些问题呢会去询问老师希望老师可以再尽力的帮他去做解答
好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记得我以前跟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老师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记得老师讲一个话题，他说他以前跟萧敬腾是同事。
对，
老师以前跟萧敬腾在天秤座的时候是同事。那老师，你一开始梦想的起源，就是我们说唱歌、做艺人、做歌手的这个梦想的起源，就是从天秤座开始吗？还是从别的地方？
其实天秤座算是我第一个。正式踏入这个产业的一个开头，对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啦，我16岁高一，然后其实我高一的时候已经学吉他，弹吉他大概弹了3年了吧，应该弹了3年了。然后以前我就常常会去板桥嘛，然后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板桥，然后看到天秤座，因为天秤座在板桥文化路上，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个因为天秤通常那种驻唱餐厅楼下都会有一个荧幕。
他
在2楼，然后他1楼呢，就会，他就1楼就会显示说2楼现在楼上的表演有谁啊，有谁来，他们在唱歌
啊。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想说去试试看嘛。然后我就其实没有想太多，脚踏车停着，我就直接走上去楼上，我直接问那个经理说，哎、欸，请问你们这边有没有应征那个驻唱歌手？然后他就说有。 他说可是呢你不能现在来应征，你必须要去试唱。那于是我就约了另外一个时间，然后跟他试唱之后，然后唱了之后呢，那个老板也觉得不错。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实力，可能还没有很稳定，可是他觉得说我那么年轻，然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是很感谢，就是当时的那个天秤座的排班叫做张路哥，他应该是很多现在很多那种驻唱歌手都会认识的一个，应该是说老大哥吧。
老大哥。对
啊，然后感谢他
驻唱。好像天秤座蛮多家的，对吧？
天秤座那时候有
在桃园，好像也有
三，那时候他有四家，他开到这一座的时候有四家，我记得西门有一家，板桥、桃园、中立都有一家，
所以他
们那
时候
全部都有唱，
都是到处跑这样子，就是跑天秤座的排班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那时候不止唱天秤座啊，天秤座是我第一个去应征的，但是其实我有唱很多地方，
骑着脚踏车应征，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唱很多地方，
所以
那时候没有到桃园跟中立是坐火车。
坐火车，坐火车去唱歌，
对，坐火车去唱歌，
很拼坐火车，
因为
光一个小时，我那时候一个小时应该是有500块吗？
差不多
500块嘛，对，行情大概在500块左右。我们以前唱600块偷笑，
对啊，
600块都真的要偷笑。
而且那时候我16岁，那时候已经很久以前了，快20年前了。
对，20年前，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老师，我们现在这样就算出老师年纪哦。
我可以直接讲啊，虽然我看不出来了，不过
真的看不出来，我觉得真的是看不出来。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可以老师可以跟大家好好聊，怎么样能够保养青春活力这样。
好啊。
好，那老师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创作吗？还是你创作是从学吉他开始，一开始就创作？还是
对我其实我自己弹了吉他，弹了一年之后，我突然发现说市面上的歌已经没有办法，应该说我那时候弹唱的歌。就是为了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嘛。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喜欢很多的创作歌手，包括张震岳、伍佰、五月天，我都练他们的歌。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就算再学再多他们的歌，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情啊。
就是那个抒发，没办法被，
没办法完整，
不够完整，
有太多的心情想要抒发了，
真的。
于是我就想说，我就找一天，我就说，他们这些都很厉害的创作歌手，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写歌了。因为像阿信他们，五月天阿信他们就有分享说，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嘛。
对。
那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国中，我记得是我国三，我就想说，那我自己也来写，对，我就想说我来写写看好了。然后于是我就开始做创作这件事情，然后直到现在，包含我持续在写歌，也写给别人唱，然后也推广给就是学生。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创作这件事，我觉得创作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创作这件事情要遇到好的老师，因为一开始大家创作都很烂，就是我以前我就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大家听众听听看啦，就是我以前创作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就按个 chord， 然后可能 chord 四个 chord 的组合，然后就很旋律出来，然后很旋律出来，看不完就把词放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写了这样的。一个小片段，然后就给我朋友听。
Okay.
然后那我朋友那时候其实是有在写一些歌的人。
Okay.
他说他听了就说，这个不是创作啊，这是就只是一个 core 啊，这样而已。
Okay.
然后他那时候我就很打击，后来我那时候高中我就说啊，那我就不写了，我就说服自己，那时候我很喜欢林志炫，我就说服自己说，我可能跟林志炫一样啦，我就是有唱歌的天赋，
就专心唱歌，
就专心唱歌就好了，
okay.
不要在那边想创作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后来真的。好像没办法去真的，如果你没有去创作，人就是有那种创作的欲望，就像就是你煮菜一样，你今天煮菜煮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去模仿别人的菜品，你就想要改，你要改良，然后你想要创造一个自己全新比较符合自己味道你想象的那个东西。那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像有的 beatmaker 他是从节奏开始去做创作，那老师你的创作是从 core 吗？还是从歌词开始？
其实我最早创作是先从歌词
哦，
因为以前的因为以前我刚开始国中嘛，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喜欢阅读，因为那时候你知道 小朋友就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多的心情想要抒发。那时候就借着阅读啊，看书，然后在书中找到一些答案，那种感觉很好。所以那时候非常喜欢看书，然后看书后来开始写一些文章，或者写一些自己写一些小说啦，然后写一些散文，就是自己写，
自己
也没有公布出，对对对，也没有公开出去的。所以其实我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是先以我想要表达的 文字的东西是什么，
嗯，
对，一个故事也好啦，一个架构也好，然后先写完之后我才开始去做作曲的这个选作曲的这件事情。
那老师作曲有什么样的就是会去找特别找灵感吗？比如说就是压扣啊，或者去找一些旋律。
其实以前在你说现在吗？还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跟现在呢，两者会有差异吗？
Okay. 我觉得有差异。其实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会的一些乐理不多嘛。
对啊，
所以你当时会想要做的旋律，跟你会压的那些和弦，其实就是你自己接触过的那些音乐。可能我当时喜欢很日系的风格，我那时候要听一些日本乐团嘛，听一些日系风格，或者是一些台湾的流行歌，那你压出来的和弦就会比较是类似那样子。可是我现在写歌的方向啊，已经变成是直觉性的。
直觉性
的。我以前的时候会先把和弦先架构好，但我现在呢会先直觉性的，我哼到什么我就弹出什么。
哦，就是变得是先有旋律再给和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对，是直接同时的
哦，同时的，同步的，
对，同步的，哦，就是我的旋律跟我和弦是同时进行，哦，我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旋律，我就要按什么样的和弦。
哦，
有时候是唱带我的旋律带着和弦一起出现，
一起出现，
那也有对，也有时候是和弦带着我的旋律一起。
哦，
对，所以变得是说
相对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然后也很直觉，
很
也比较直觉性。
嗯，
对，然后如果录下来之后，因为第一次一定比较直觉嘛，
对，
录完之后我就开始会去检视说，哎，我可能哪一个和弦可以再更好，
就是，
哪一个旋律我可以再更好，
这样子，
我再去修改
啊，
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OK， 那老师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小仪式或这种小诀窍，就是啊点个灯啊或者是之类的
小仪式吗？
就比如说你下辈子要吹一首歌了，就说哎，明天那个景涵，你明天要给我一首歌哎，你写了吗？啊，还没写，赶快要写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小意思或秘诀，加快自己创作的这个速度？
其实我觉得就是安静。
哦，
因为我对，因为我以前写歌的时候啊，很早期写歌的时候，会喜欢就喜欢在那种什么咖啡店啊，有没有很假装自己是文青，带着一个那个笔电，对对对，然后写歌词，然后在咖啡店写歌，觉得好像也很帅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有我自己啦，我自己很容易会被一些外边的东西影响嘛。所以我现在写歌的最快速让我写歌的方式，就是我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不要有任何的声音。
哦，
专注在，然后我写歌很快，我不会说要花很久时间，我可能三十分钟一小时，反正很短的时间，我把歌词跟旋律做好，专注，不要让任何人来吵我。
哦，
不要有任何人在这个空间里面，
不要在空间里面，完全一个人。
对对对，对，完全一个人。
那老师，你感觉很适合，你知道有一个运动，就是有一种瑜伽，有一种运动是它是把人包覆在一个像是泳池的地方，然后它里面是一个高浓度的咸水。
哦Okay.
然后他有点像是冥想，我是看一个、
okay.
看一个节目去认识到的。他就是透过一个空间，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完全安静然后沉静的环境里面。我觉得
okay.
你可以改天可以尝试 看。
我跟你说，我有去潜水。
哦，对，潜水，
我有去玩潜水。我觉得潜水，我虽然没有很常去，可是我在潜水的那个过程，我是玩自潜跟水肺潜都有。
哦，都两个都，你都有考照吗？
对，我都考照，我都考到证照。
哦，好强啊！
那我觉得自潜，我在自由潜水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跟我在写歌的感觉有一点类似。
嗯，
就是我要让我在那个空间里面，在那个世界里面，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听到自己的声音。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听得到水的声音，呼吸的声音。
哦，
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很像。
我超推荐所有的学生去学潜水，
啊，
或是你去体验。
真的，
我觉得你可以先从水肺
开始。你自己也有考是不是？
我想去考欸，你知道我
okay, okay.
我们度蜜月我们就打算要去考潜水
潜水。哦，是啊，
嗯
okay, okay.
因为我们自己在我们第一次潜水是在我第一次潜水就在那个菲律宾。
哦，菲律宾
在那个哪里忘记了，反正
那个海淀很漂亮。
反正我老婆等一下会在底下留言，就是
OK，
就是我忘记在哪里，但是他那个真的是我们那天是船潜，然后还有岸潜都有潜，而且我们是五天，
okay.
我们就潜了两次。然后那个真的是进去之后，
okay.
我就说为什么说学生你可以真的去潜水试试看，因为你进到水里面的时候，你只能靠你的肺部去呼吸，然后呼吸的速度速率，你可以很在大海里面去感受到。 我觉得那个对唱歌的呼吸的那个连贯性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潜水跟唱歌是很有
对
很
有
相
关
联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潜水这个事情。好，我们刚刚讲到创作，那老师你觉得当一个歌手有一定需要会乐器吗？
当歌手一定要会乐器吗？其实如果是我现在说的话是一定要会。我觉得现在时代跟以前时代不一样啊。我觉得以前的时代比较分工。
哦对。
哦，非常的分工，就是每一个事情都有每一个专业的人去做。嗯嗯。在以前的唱片公司的时代。但现在已经不是属于唱片公司的时代，现在是属于自媒体的时代。
哦对，自媒体时代。
那现在的代表每一个人你都必须要会很多的事情。
真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要应该这样讲，你可能你是一个歌手，你会乐器可能不一定是你要表演乐器。
对。
但是你必须要能懂得音乐的道理。
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对，或者是你怎么跟你的乐手老师去沟通，或者是怎么样跟制作人沟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歌手你完全不会乐器的话，我以前听过人家前辈讲说啦，说你只会唱，你说你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可是你都不会乐器啊。嗯，就是歌都是你的乐手写的，然后吉他都别人弹啊，你在这个里面你会地位会越来越低落，会
越
来越示威。
嗯，
对啊，
真的是这样。
基本上所有你现在讲到的所有乐团啊，或者是一些厉害的音乐人，没有不会乐器的。就算他唱得很厉害，就算他演唱会不会表演乐器，他还是很会
还是会弹，
而且
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谁呢？我觉得最典型就是萧敬腾。这大家可以去看萧敬腾，他以前在天秤座唱歌的时候，你去看他弹的 keyboard， 大概跟很多人差不多而已。
对啊，
反正我就移调，然后按 chord 就这样子，然后用自动伴奏。可是他现在的弹钢琴的实力，真的是可以要跟上演奏家的那种强度。然后
他们其实都是一直在晋升自己的实力、啊。
他包括他最近他在练那个电吉他，哇，那个超强的，不能说他跟就是一线的吉他手比，但他那个 solo 绝对比就是很多没在练琴的人，不要说没在练琴啊，就是很你觉得你有在弹琴啊，在玩乐团的人比你强很多啊，真的是比你们强很多，因为他花太多时间在练那个，他练到手破皮都继续练。可能啦，真的他有比较多的时间去练那个东西，但是我说实在的，真的你喜欢一个东西，真的你要花时间去练习这个东西。我觉得我那时候学唱歌也是，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学唱歌。
啊、
那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是驻唱的时候开始学，还是后来当歌手才开始学？
其实我真的开始去注意到唱歌的这件事情，就是唱歌的技术这件事情，是我开始当歌手之后。我觉得我在还没录音之前呢、啊，还没进过录音室之前，我都只是随着自己想要唱去唱。然后我真的开对比较随性嘛，那我真的开始去注意到唱歌很多的技巧，包括呼吸，包括共鸣，然后包括咬字的时候，是我开始进录音室之后，我发现进录音室是一个很非常的直接，而且非常对解释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完完全全不会有任何的掩饰，
对，
你可以清楚的让自己跟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也是只有那个时候我才更认识自己的声音，才惊觉到说我必须要去学习唱歌这件事情。在那个之前我并没有想说我要学习唱歌，因为我本来我就会唱嘛。
Okay,
对啊，
了解。所以那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老师你怎么你会觉得说唱歌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是 OK， 你这个东西你练得差不多了？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会去思考、欸、因为我自己会问自己说、欸、我要练到什么样的状态我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好了，但我发现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答。
我也是都没有解答。
对，因为我觉得
学无止境。
对，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对，
如果你以理性来讲，可能包含节奏啦、音准啊这种东西是很基本的嘛。
是。
那可是你唱歌会不会打动人？你的唱歌会不会就是唱到人心，或者是你的风格？能不能让很多人喜欢，或者是让有一些人可以喜欢，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最近包括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真的包括我自己的核心理念还有唱歌理念，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会希望是可以先满足自己，然后
对，
然后再去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能够可以把这个满足分享给别人。但是首先你真的要先满足自己，
对对对，没错，因为你
很多
热爱这件事情继续做嘛。
对，你要唱，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想办法说，我在唱的时候，就像是吃饭一样，做菜一样，你吃到一个大师的菜，比如说我今天吃就是子峰老师做的菜，我觉得啊超级好吃的，我好想要。回家的时候我也做出一样的，这时候你就开始进入了唱歌的入门，你就开始会去想说，哎，我想学，偷学一下子峰老师今天里面加了什么样的佐料。
对，
用完之后你发现你创造出来，你绝对不会像跟子峰老师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属于你的东西，你会发现哇，看起来这个菜色很像，可事实上吃起来味道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就可以再跟大家去做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唱歌的一个，它会不停的循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唱歌，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唱歌，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唱歌，学唱歌是为了让你的满足可以跟别人去做分享。那老师，
其实像
我，老师你说
没有，像我常常在教学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每一个歌手都是我们的老师
啊，真的
真的，因为尤其是因为很多的人可能会不知道要去哪里学唱歌，或者是他可能，可能有收入上的原因，可能没有想说要去学唱歌。
对，
但这样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就是你可以去听，就像你刚才说的，听你喜欢的一个歌手，
对，
然后去尽量的模仿这位歌手之后，再加入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可以结合不同的人的一些唱腔，或者是结合不同的人的一些风格。
Yeah.
对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歌手都是我们的老师。
真的，每一个歌手，我觉得都有非常可以学习的地方。好，包括他喜欢用的曲风啦，他喜欢用的唱腔，他的气息。我觉得我最近超喜欢娃娃的耶。
啊，真的、啊？
我超爱的。
你喜欢他的那个语气？
语气，对，我觉得那个情感的表达，我觉得一个歌手很厉害的点，就是我上次刚好就是看到他跟韦礼安一起。就是他去韦礼安的演唱会
当
嘉宾，他把韦礼安唱哭了，哇，天哪，好强啊！就是歌手就是有那个职业的那个，就盯那个坚持嘛，就是哦，在
没错，
演唱会上我绝对不能爆掉，我就不能哭，我一定要维持住稳住这样子。可是
没错，
没办法，就直接就，可是然后包括他最后拥抱韦礼安，然后最后说那个再见，哇，真的 ，Oh my gosh， 就是哦，原来这个感动是很。除了传染力，
很直接的
，
而且是很有穿透的，
很有穿透力的，跟声音说实在的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但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好，我们来聊了这么多关于音乐的东西，我们来聊聊老师的这个生涯好了。我第一次认识我那时候老师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看那个嘛，就是老师的介绍说，花世纪的主唱，我想花世纪好熟我后来想到，就是我小时候听全国广播，那时候你中午的时间吧，应该是中午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中午的时间就会听到
礼拜天的
一群男生，花世纪，然后就
对，
那时候就啊，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那时候都，你们有放自己的歌吗？很少，对不对？
有啊，我们那个开头就是我们自己的歌啊。
哦，开头那是你们，然后
我们的开头音乐就是我们自己的歌。
然后我就说啊，就因为人很多嘛，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
很在礼拜六的中午非常的热闹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们常会邀请很多嘉宾嘛，所以我们有上访问过张震岳啦，然后访问过柯有伦啦，反正很多很多的，然后热狗啦，
哦对，
只要那时候谁发片，他们就会来我们
的广播节目，
对对对对对对，
去分享，就老师
今天
也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啊，
老师，你当初就是。乐团出道是因为就是跟朋友认识的朋友组团吗？还是公司的？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我先签了唱片公司
哦。
我最早是签在滚石唱片
哦，以前哦，滚石。
对对，那时候签到唱片公司之后呢，然后因为当时我有另外的玩乐团，因为我高中就开始跟我一些学弟朋友玩乐团嘛，学弟同学啊，然后那时候我想说，那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表演的那种张力。 跟那种我喜欢的乐团的那种呈现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从小就听乐团，
真的，
对啊，于是我就想说，哎、欸，我就把乐团介绍给唱片公司，想说，哎、欸，那我们可以几场演出来试试看用乐团的方式。
哦，
后来就开始用花世纪正式的表演，然后也发行第一张单曲，在2009年，发行我们的第一张单曲，这样子。
欸、老师，你那个四商女生都好正式，
那是我高中写的，
高中写的嘛，对不对？
对，
大家可以去听诶、欸。
对，
就是
这首《世上女人多好正》，那时候蛮特别的。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歌的故事。
嗯、
那时候是我那时候就是无意中写了这首歌，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就写了这首歌嘛。然后写了这首歌之后，我就放在当时的一个就是很像现在 Street Voice 的那一种网络平台，叫做滚石可乐，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我以前的时候有
滚石合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滚石合作，反正它就是叫滚石可乐。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加，我还在念书，那时候还没有。加到唱片公司里面，我就已经先把这首歌放在当时的网络上面，然后就成为那时候的那个点阅率第一名。
哦，
在那个平台里面，因为就是很白痴嘛，
对，
然后就很无厘头，那时候就是很吃这种东西。对啊，所以后来的时候玩乐团之后，我们才重新的去想说，哎，那这首歌，又当时的时候有，对，哎，应该这首歌当时的时候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就是好笑的成分，然后有一点点知名度，想说，哎、欸，那就把它放在花世纪的单曲里面好了。但其实
这
首对，但其实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写好了。
哦，那时候我在网络上听到那首歌，那时候已经后来翻到 YouTube 上面了嘛。
对。
YouTube 上面就是那个 MV 真的是哦，好零，真的是你说零成本吧，零成本，但是一直闪女生的照片，
对
吧？一直闪，
对，
闪女生好正，然后啪啪啪一直闪女生的照片，
对，
好
哦，其实很像现在 YouTube 会做的事情啊，有没有？
对，真的很像现在 YouTube 会做的事情，就是
对，只是我们那时候想说，
老师那时候很早就在做这个事，
对啊，就是很早就会想说一些好玩的梗啊，有趣的梗、
好玩的
去做，对啊。
那老师，你后来怎么会就是用本名出道？
你说后来本来是用杨子峰嘛，后来变成杨景翰。
对，
那是因为我后来换了一间，我后来乐团解散了。
哦，是解散，不是
乐团？对，后对，后来没有，后来乐团解散了。后来乐团就是合约到期之后，然后就解散了。当然后来、后来我就加入了跟那个FIR 听老师跟阿信他们合作。对。然后当时就跟公司的同事就想说，哎，以前在乐团时期的时候用了杨子峰的名字这么久，那他们有考虑说，希望我接下来的路线跟在乐团的时候的路线要走的不一样。他给我这个建议啦，给我建议。那我想说也好，我想说我就是一个重新开始好了。然后包含我之后的创作的一些名字啊，因为我开始有写歌给一些不管偶像剧也好了或什么，我就开始用回杨景翰这个名字。
哦，那怎么会？景涵是公司给的吗？还是？
哦，杨景涵是我的本名。
哦，景涵才是本名哦。
景涵是本名。
哦，
有没有？
哦，
屌不屌？
屌，这个屌，这个骗到我。
你现在才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
对，
景涵是本名。子峰老师，子峰是艺名。哎、欸，所以
子峰是艺名。
我刚这样讲完全没错呢，哈。杨景
涵，对啊，你刚才讲完全没错，
完全没错，哎。
完全没错，完全没错。
啊，我运气。
对，你是误打误撞吧？
我单纯误打误撞，单纯误打误撞。OK， 好，那接下来呢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林国来问。
好，
老师这个问题。好，
好 ，Hello， 林国。
那就是我想问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在出道的时候，就是有真的有很确定自己。做这件事的目标吗？还是只是就是因为喜欢唱歌、表演、作曲这些这样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才会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一些就是年轻朋友分享，或者喜欢音乐的朋友分享。以前我在还没出道之前呢、我都会想说，哇，如果我这一生可以发一张专辑、一张作品，我的音乐路就。
成功了，
走到就成功了，我就成功了。我只要发片，我就成功了，我就可以光宗耀祖了。哦，那以前是这样想，小时候这样想嘛。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当我发了第一张作品之后，我才知道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第一张作品做完之后呢，我开始想要来做，怎么想说我要做第二张，第二张做完之后，我要想说我第三张要怎么突破。 就开始一直这样的巡回。所以其实我在出道之前，我只是觉得我想要做一个创作歌手，但我不知道说我要走到什么样的路，我才会觉得是够了。就直到现在也是，或者是过去的时候也是。所以其实我后来我找到一个答案，就是我做的事情是我喜欢的。那无论这个路我走到哪里，我觉得我这一生不会后悔。
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哦，真的，
对，这是非常重点。
可以把这个听起来，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情是，就是你不用去顾及别人定义的那些东西。
对，嗯，因为每个人的定义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自己走自己的路，有些人走的比较晚，有些人走的比较早。我觉得这个走自己的路就好了，用自己的步调。
嗯那就是在出道，那你在出道之前，就是有做过什么样的那种训练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比较看到的是 K-pop， 像他们就是有很多那种练习生那种，就看他们
OK，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辛苦这样子，每天早上就是跳舞、唱歌、练习这样子。那像你在出道之前有没有这样做过？
Okay. 其实当时我还没有把乐团介绍给唱片公司之前，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先滚石唱片我一个人吗？
个人名义签。
当时对，当时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滚石，跟以前有一个很红的经纪公司叫乔杰利
哦，5566大家
对556乔杰利合作嘛，那时候滚石跟他们有合作，他们只是合作而已，合作什么？合作一些培训课程
哦。
所以其实我在17、18岁的时候还没正式发片或还没正式出道之前，其实有参加过他们两个月的这种集训。他们课程很特别，他们课程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呢一小时可能排跳舞课程、排讲话课程、排媒体应对课程、排唱歌课程、排戏剧课程，有没有？就是他的想法是会说把你培育成一个全方位的，所以他的课程就会。对对对，他会把你安排很多课程。
乔杰那时候就在做这件事啊，就是他每个人就是出道绝对不是哦唱歌不带劲啊，就你今天
对对对，
过一阵子你可能要去跑去主持、跑去演戏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当时乔杰利他也是走的是日本的那套培训路线
啊，日本的杰尼斯的那套，
像以前杰尼斯对对或早安少年组他们那以前都是这样做嘛，所以其实乔杰利那时候就是跟走日本那个路线，从头到尾就是帮你培训成全方位艺人的那一种课程。
啊、他是有比如说。早上出门，早上去那边上课，还是说是住宿的制度？
没有没有，就上课的
哦，
你还
是
会回家
哦。
对对 对, 對, 對，
不是说像日本那种，就是或韩国那种是住宿制的。所以，
对
老师，你有知道说现在还有什么样？就是现在这个训练的模式，在目前的业界还是在进行的吗？
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现在在台湾比较少，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少。原因是。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唱片，因为现在的怎么讲？现在自媒体变多了嘛，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机会都变得更平均
啊。
然后所有的资源呢，唱片公司已经不是独大了，所以唱片公司如果要签一个新人，他大部分呢，我讲是大部分，都会想要先从已经有知名度的人开始签起。包括网络上也好啦，或者是你已经有一定的水准跟实力，
對，
就是他希望我签了你，你立刻可以帮我有一点赚钱或收益，
比较快，我不用
再投资，因为
对
他不用再投资
流量了，流量在那边，我觉得我要培育你投资太花钱了，
没错，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少部分的经纪人或唱片公司会做会做培训这件事情，但比较少，相对比较少。像我之前的一些认识的经纪人啊，或者是一些唱片公司，他们还是会把他们的一些新人请我去培训他们唱歌，他们出钱，
还是
对啊，但是
简短的培训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是他们已经算很佛心的了，基本上这种越来越少。
哦，越来越少这种人，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投资是真的是需要钱的啦。
对啊。
那就是在刚当歌手这条路上，就是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就是都有支持你吗？
其实一开始一定是会觉得没有那么支持的，因为我很早就
里面第一个反对你的人是谁？
我家里没有人反对我，
没有人反对
我妈妈，我对我妈妈很支持我。
哦，真的，
我妈很支持我。可是他们以前的时候的支持呢，比较像是小朋友不要学坏就好。
哦，
好不好？你不要一直玩电动啊，不要一直去跟狐朋狗友跑出去玩，
就可以
好好弹吉他。对你，你有一个好像还不错的兴趣，
良好嗜好，
对，良好嗜好那就够了。嗯、那当然，如果再大一点，你去，例如说18岁、20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就会有其他亲戚的声音，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它不稳定，然后它可能不是一个社会价值上会觉得是一个好的职业，
是。
于是就会劝退你说你应该要找的好的工作啊，你应该要去当个上班族啊，像我们家族都是一些公务员嘛，你要去考公职啊，公职很好啊，到老啊都很有保障，他们就会这样说服我。
我、哦、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你每一个要踏入包括做歌手做音乐人都会去面临到的一个非常不是每个人都很大、
啊、
但是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没错，所以
他大家会去说啊，你不稳定啊，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直到家人或者是亲戚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真的劝你做这件事情是一个职业一个置业的时候，
嗯，
就代表是你真的用它来维持你的生计，用它来赚钱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会。我
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你可，原来这件事也是可以拿来赚钱的、
啊，
原来是可以的、
啊，是可以做的。
对啊，
对，
对啊。
哦，那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你对那种别人会讲说什么这种歌手不是赚钱这种，你对那种是怎么反应？那又是可能跟自己会是怎么样的这种思想这样子？
就是你怎么样跟自己，怎么样说服自己？
对，就是他们讲的，其实因为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喜欢做这件事。
OK，OK，、okay, okay, 好，
怎么样去跟他们说？
对，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蛮叛逆的人。
怎么叛逆？
我小时候就
很凶的，
很凶的、哦，例如说砸烂家里的东西啊，这种叛逆、啊。
OK，OK，、okay,
okay, 然后会很多，我很多，我很多那种小时候很多那种很多兄弟，我国小国中就旁边就很多。就是一些兄弟啦，这样
兄弟
好朋友啦，
兄弟好朋友，好朋友，社会上的好朋友，
对，不是啊，就是国小小时候的时候
，OK， 好，
那时候就很叛逆嘛，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常常会让就是大人觉得头痛
哦，
对，那，哎，刚问题是什么？刚问题是，
刚刚是你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啊，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去在意大人跟我说啊，你一定要干嘛才是怎么样，
嗯。
这是一种从小就是的习惯，所以我也感谢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叛逆的想法，所以才能让我坚持到现在。就是小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坏的，我会觉得我、哦、小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哦，好屁孩哦。可是长大出来，你回想起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哎，还好我小时候是叛逆的想法，要不然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公务员。
真的
啊，不是说公务员不好，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
不要说公务员不好，就是那个公务员
的生活是好的，
绝对。不是我们想过的生活。
对对对对，是吧？对啊，但是我的亲戚还是很多做公务员的、
啊，
他们也是过得很好。
对啊，
只是跟我的想要的不太一样。对啊，
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样啊。
对，
那老师你有遇过什么？就是你在这一条路上，就是除了家人沟通之外啦，你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的困境吗？
困难的困境哦，我觉得
跨过的那种。
OK OK。我觉得一路上，我觉得比较难跨过的是，我以前呢、啊、喜欢音乐嘛，
是
才会进到这个音乐圈里面。
对，
但我后来发现说，进到音乐圈里面，你要注重的不只是音乐，
嗯，
还有很多做人处事也好啦，人脉也好啦。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嘛，然后有点叛逆哦。我刚才不是说过，所以开始的时候，其实很不太懂得怎么去。跟一些唱片公司或者是一些合作的人沟通，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有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一些就是理念不合，我有换过两三家经纪公司
哦，
在刚开最开始
最一开始
的
时候，小时候，
对对对，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不懂怎么沟通嘛，然后跟他们的想法或者是我要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表达啊，他们要的我不想要，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驳或者是怎么 去拒绝，
我觉得
就变得是一种
很多很多年轻人都有关系的、
啊。
那后来呢？
哦，后来没有，后来我觉得都好好的就慢慢的结束前一个公司嘛，就跟别的公司合作、嗯，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步调，然后也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那些出资者 或者是那些唱片公司、经纪公司去做沟通。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邻国非常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老师，你家可以教他一下，教什么呢？就是现在对他们来，对他来讲，他爸爸就是他的出资者，可是他没办法把他的想法去跟他的爸爸去沟通，所以他就说
okay, okay.、
啊、我们会中间会有一些争执。那如果
邻国几岁啊？
你现在
十七，
十七岁 ，OK，OK，
十七岁
，OK，
高二吧，
对，
高二
，OK，
对，所以你怎么样去跟这些就是比我们高位的这些人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有什么样的技巧
？OK， 其实我觉得当他们会给我们建议的时候，也代表说其实他觉得我们可能想的没有那么周全。怕或者是怕我们的经验不足，他会希望我们可以用他的方式走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是他走过的路线。对啊，那我觉得如果给现在年轻人们或者给邻国的建议，就是你自己要非常清楚知道你要干嘛，而且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也好，表达出来也好，或记录下来也好，我觉得你自己如果不知道你自己很清楚的每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那当别人问你你答不出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认可你接下来要做的选择是对的或者是可以的，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邻国自己要先去思考
重点，
你的每一步的细节，例如说你可能想要你现在想要干嘛，
你现在想要
现在最理想的就是我是想要去韩国做练习生这样子。
他想去韩国做练习生，对。
OK， 你想要去做韩国练习生，那你就可以把一些韩国的练习生的一些随便讲资讯也好，或者是一些方向，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名称，把一些资料都找好，然后或者是把一些成功的案例呢，那他们是怎么做的，把一些资讯都做好之后，然后好好的跟你的爸爸沟通。那其实韩国做练习生的这一件事情啊，我觉得
老师有经验。
我没有经验，可是我的学生有很多也是这样问我。学校在韩国做练习生。
那老师你的想法是？
韩国的练习生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是很多，但真的能出道的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邻国想要去韩国做练习生，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我觉得在去做练习生之前，你自己必须要先有一些作品在网络上，或者是现在自媒体很好，在网络上，或者是自己要有一些影片，很厉害的影片，在网络上先有一些声音。如果连自己我们台湾的人都觉得你还好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韩国让别人觉得你不错？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
你懂意思吗？对啊。
那第二个呢？
这是第一个吗？
第二个。
那第二个说，那去韩国做练习生的这一件事情的成本的机会成本，它会让你舍弃掉多少东西？第一，你可能人会不在台湾，又或者是你可能会很长时间在韩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未来的市场在哪里？你未来的市场是在台湾吗？是在亚洲吗？还是你要进军全世界？那如果你的未来市场是想要进入全世界，你才要想去韩国的话，那其实这个机会相对来说又是更渺小，应该说更艰难。因为韩国的练习生如果有1000个练习生，他真的能出道的，搞不好不到100个，搞不好只有50个。他可能是90%，100%，
5%的
或者1%的几率。那你就要思考说，如果你去了有成功，那当然很不错。那如果你去了失败的呢？那你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做？
对，我觉得要想好退路。
对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那个要去日本培训，有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日系比较好，
他们现在这个年代要去韩国，我们都是
要
去日本。
这个年代要去韩国，有没有？以前小时候都是要去日本啊，现在要去杰尼斯，要去日本很厉害，然后现在就是韩国很厉害。那我觉得概念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再回归到最原本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台湾人嘛，然后我们既然已经在这片土地了，那你要思考的是说，你要怎么样可以为了华语市场，我们是华语嘛，
对，
在华语市场去怎么样去推广华语的东西，这变成是一种就是另外一个信念的想法，你爱你从小的一个语言。你要怎么样把你喜欢的这些东西推广给更多人，而不是去好像 只觉得别人比较好，然后我们的东西不好。
嗯，
对啊，这个都是需要去思考的。
这个需要去想一想的，因为
对啊，
林果从小在美国嘛，美国长大，
比较晚期才在美国长大。
哦，比较晚期才在美国长大。国中到现在。
OK，OK。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让他面临到很多他自己现在对他未来，包括我觉得对很多现在回到台湾的留学生都是这个概念，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就是他原本可能就是好好的在美国读书，然后读到大学
毕业，这样子，
可能在美国找工作或是怎么样。但他回来台湾，我觉得他会是不一定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他有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机。就像他现在，他就是面临到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嘛。他有没有要去韩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包括这个节目在做，我就尽量的。如果爸爸有在听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在帮林国，不是说找答案，而是给他有更多参考的方向。不一定是答案，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怎么做才能够更好。那老师，你在就是这个歌手的生涯，这是林国要问的，那我就顺着我就问下去了。就是
OK，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后悔的选择？
后悔的选择哦，嗯，其实我昨天得知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思考，我后来想想，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后悔选择过什么，那就算有后悔，就算以前曾经有后悔过的什么事情，那我也在过程当中让我自己不要后悔。
Oh, OK，
对啊，因为因为其实后悔是可以去改变的，因为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不用没办法加入后，就是不用去后悔了。我们要看的是现在要怎么做，往后要怎么做。
因为他这个问题的起点是林果，你讲一下你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想说，因为现在我自己也想，当然还是也会有犹豫这件事情吧，就是想说以后会不会做了，
会不会后悔，是不是？
像你讲的，就是成功，可能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那边会有成功出道这样子，那会不会可能没有出道后就想说后悔，就是啊，都已经来到韩国了，都已经做了练习生，结果没有出道，现在到底要干嘛？这样子就是
OK OK，
对，
OK
是有没有这种后悔？
好了 ，OK，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人生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原因，它都有一个。怎么讲？可以帮助你的原因，他都有一个安排，他都有一个安排。那就算你今天去韩国练习，后来发现，而且当练习生嘛，后来没有出道，那你的训练还是比很多人还要扎实啊。
嗯哼，
那你也许就可以在台湾出道嘛，或者是未来去内地出道都是可以的。我也有知道说，很多现在内地很红的一些演员或歌手，他们以前也是韩国的练习生，台湾也有。也是在韩国的练习生，可是后来没有出道。可是他们就是可以把韩国的那一套带到台湾，或者是带到内地，他还是有比别人比较强势的一些技能。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后悔你做任何决定，你只要决定要做什么，做了之后就不要后悔。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不过包括林果也是，包括在线上在空中所有的你，对自己。未来很迷茫的年轻人，我觉得老师的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就是你决定了就不要后悔。
对，
那在你决定之前，请你把你前面包括老师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重点，你想好你要做什么，把你想做的事情细项的把它列出来，然后你的未来你的规划是什么，然后确定了谈完了，然后决定要做就不要去后悔它，真的。
对，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大家，大家如果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老师的 IG 放在底下让大家追踪了，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老师刚刚说他可以讲他现在几岁，
我今年33岁，
33哦，
对啊，
我
76年是，
你看33岁，你去看你旁边33岁的人，可你旁边现在就坐一个啊，33岁的，然后老师的 IG 在底下去看老师的 IG， 你就知道说老师其实保持着一个。完美的形象在，就是在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okay.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个事情是非常非常， 就大家可能没听过的啦。我以前当过老师的助理，
okay.
你知道吗？我是当老师的助理，老师去拍戏。
OK， 对对对对。
老师去拍戏的时候，他们要走了，你知道吗？老师那时候，老师那时候走啊，那时候不是拍戏，大家就是那时候是杀青那场吧？杀青应该杀青那场在台大。然后
杀青那场吗？
应该是杀青那场吧？就是最后、
哦、你是去台大那一场，
我去台大那一场。然后
OK OK OK，
我们去了，然后。去就看老师拍戏啊，拍什么，然后就看，就是我们那天就是不停的看导演在爆掉嘛，不是啊，生气这样。
对对对对。
后来重点在于结束之后，
嗯，
就是所有人，他们那些艺人不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拍啊，然后就走了嘛。哇，老师很帅、嗯。老师那天是那时候还是开马自达敞篷的那台车。
对对对。
他上去，我老师那时候差一点没有开那个敞篷，然后他敞篷打开，然后那个超级嚣张的，你知道吗？就敞篷
打开吗？
没有开啊，就很可惜、
哦、没有
开。
OK OK，
就差那一点点，嚣张不够到位。
OK OK，
打开的超帅的，然后就出去，你知道吗？后面真的有粉丝在欢送老师离开。哎、欸，他比那天那个那部戏的演员，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就是那个伟静
啊，小虾，
小虾，对，小
虾，
现在陈大天，
风泽。对对对，陈大天，
现在秋风泽，哦，这些人都很红。我告诉你，那天最帅的出去的老师，他们都没有那么有风头。哎、哦欸，我是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因为那天他们，我会觉得，有时候歌手啦靠包装，可是有些时候帅是天生的。
OK，
好
OK OK， 谢谢你。
夸奖的话到这里，好，夸奖好到这里。
OK OK，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老师你怎么样去维持这个我们说的有点？偶像包袱，你觉得偶像对你来说偶像包袱是什么？那你怎么去维持它？
我觉得以前人家都讲说偶像包袱，感觉好像是不好的，有没有？你不觉得？
Yeah,
对啊，以前我觉得，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偶像的包袱，其实我本来也都觉得它是一个好像负面的词汇，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讲的偶像包袱，那是人家给你灌上去的。
是，
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就是想要帅啊。应该是说我虽然不会无时无刻帅，我也有在家里很懒的时候。例如说，我现在就躺在就是床上，然后穿着短裤啊，然后就是披头散发的，然后再跟你广播。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状态的时候，都要每个状态的样子。我今天如果表演的时候，我就要让我自己呈现一个好的状态。那我今天如果跟几个好朋友就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室，然后聊天打屁，那我当然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想要什么做就怎么做，就不会有什么包袱，对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偶像包袱，那是因为他们别人给你灌上，他们不懂你的生活。但如果你只要懂得你的生活，你知道说你在
生活态度
了，对，你的生活态度是在每一个状态要变成什么样子。你是一个老师的样子，你就不能就是染的话金发头发抓得很高，然后去学校，知道吗？就是你当然是要有一个不同。那你今天去学校上课，例如说像我之前去大学修课嘛，我不可能还很嚣张的，就是哇全身啊穿金戴银，然后还穿皮衣，然后整个，因为这样就会觉得。我不可能把表演的衣服穿到去学校上课。对啊，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在每一个身份
时刻，
每一个时
刻，
应该说，对，应该说，对，每个时刻每个身份，你该做什么，你该是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当然不要
是一个学习。
对，当然不是说要让自己每天都呈现一种好像都不能放松，那真的就是偶像包袱了。
哦，
对啊，就是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该放松放松，
但是该严谨的时候严谨， yeah. 然后该耍帅的时候就要彻底的耍
帅，就是给他帅啦。
然后你可以就是
不帅怎么可以？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认真面对自己每一个身份啊，应该说
身
份，
每个时刻、
啊、
认真的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今天。很大的一个重点，我觉得用偶像包袱来这里做结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
okay.
非常非常重点的、
okay.
哦、各位认真面对你们的生活、
okay.
然后也可以学习老师他对生活的态度。那老师听说你有演出要宣传，
对，就是1月19号
礼拜二
然后晚上7:30的在国家音乐厅， 对，在国家音乐厅，这个国家音乐厅的演出呢，我是跟一个非常知名的古筝演奏家，就是张采希老师，然后他是周杰伦的古筝老师，
周杰伦，
然后
大家应该有看过周杰伦弹古筝，很厉害、哦，
对，就那就那个就是张采希老师教他的，这样、就是反正老师教他 ，OK， 然后总之呢，这个采希老师他找我合作。他的一首创作曲，因为他自己平常没有在做古筝曲的创作嘛，比较少、然后他就找我说可以当他的这个制作人、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其实考虑了很久，我要不要接下这个工作，因为我毕竟不是做国乐，就是不是，对，我不是做国乐出身的、可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国乐团的
哦。老师，你有
我是弹，对，我是弹琵琶的
哦，弹琵琶，
我非常喜欢国乐的东西，那、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去，就是帮他制作这样的曲子，然后可以结合古筝的一些很优美的特质，然后跟流行的东西做结合，
做结合这样子。
对，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考虑了两个礼拜，我就答应他说我要接下这个工作。然后后来呢，就变成是本来只是想帮他制作这个曲子而已。然后后来他就找我说，哎，他觉得。他找另外的钢琴手，没办法帮他弹出那个我帮他练的钢琴。于是他希望可以邀请我在他国家音乐厅的演奏会上面呢，帮他一起弹这个钢琴。
哇哦，
这样子，
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屌哎、欸！我觉得这
对啊，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跟自己，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可能要去学习一下，因为有的很多的。朋友们习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我觉得突破自己舒适圈到自己完全不是那么擅长的领域，但是是因为我追求我自己的心，然后我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没错，
这个就是大家突破舒适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okay， 而且曲子做完之后呢，我们都非常满意，他也很喜欢，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哇，很棒，非常好听。
我觉得大家鼓励大家前进国家乐厅去感受。我觉得真的去感受音乐的美好，我不是说要去支持子枫老师，支持子枫老师也是要啦，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感受老师的音乐。我觉得喜欢一个艺人或喜欢一个歌手，绝对不是他长得帅而已，一定是他在音乐上能够带给你满足。就像是你在吃那个东西，那个家餐厅就只有那家餐厅能够带给你在那个食物上的满足，所以你喜欢他、就是追随他，你要喜欢他的音乐。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在1月19号晚上几点？
1月19号晚上7点半，
晚上七点半进入国家乐厅，能够去聆听采希老师跟子枫老师的合作。好，我们这边也有东西要宣传。我们在1月30号，在台中的 Gacha， 我们有举办一个 Podcast 的创作思维工作坊。那这次我们会邀请到了在美国的纽约。的非常厉害的，也是一个 podcaster， 也是一个 podcast 的片头的配乐的创作者，然后叫做 Kino 老师，那他会来到台中去跟我们分享如何在创作上面更自我、更了解自己，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的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的地方，那你我相信你可以来到这里找到你的答案。那更加的就是很多人会去问说，欸， Podcast 我怎么样去有收益啊等等的。我觉得在商业的思维上，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坊主要要去带给大家的。那我们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要知道，欸，收听乐唱 Live Voice 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呢？当你收听乐唱 Live Voice， 我们在底下我们会有优惠码，只要在页面上面，在购票的页面上面输入优惠码乐唱，你就可以得到原本一个人1790块的票变成是一个人1590。好，输入优惠码乐唱，你就能得到1590的优惠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我们分享，然后支持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IG， 我们大家的 IG。老师，你可以讲一下你的 IG。
好啊 ，IG 就搜寻杨子枫，木易杨，孩子的子，然后金步枫，刀锋的锋。
OK， 大家可以搜寻老师的账号， 然后也可以搜寻乐唱 Live Voice， 快乐的乐，然后唱歌的唱 ，life， 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好，那 voice， 然后唱歌 ，OK， 那你可以找到我们的IG， 然后可以帮我们按赞，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你也可以问老师问题，也可以问我问题，包括唱歌上的你也都可以问。林果，你的 IG 也跟大家说一下。
林果就是我英文的名字是 A L S T O N Alston， 然后后面加个 S L I U 就是我的中文名字的姓，所以是加起来是 Alston S Liu A L S T O N S L I U。
OK， 大家可以去搜寻那个我们的 IG， 然后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那我们就下集见了，拜拜。
OK， 拜拜。